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最近的几次讲座呢，我们分享了门徒的祷告，或者是大家一般说的主祷文。请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教导我们如何祷告。祷告是服侍主的非常重要的途径。尽管我们以祷告来服侍主，但只有当我们的祷告符合主的教导，才算是服侍主。祷告非常重要，就如同呼吸对人类一样的重要。神的同在给予我们生命和营养，但是我们必须按照应该祷告的样式去祷告。我们在祷告上会遇到问题，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所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所以呢，主教导我们如何正确的祷告。我们说过，主给我们的祷告不是叫我们用来背诵的，当然即使背诵了也没问题。这个祷告呢，不是仪式的一部分，也不是例行公事和礼仪，而是所有祷告的总纲。换句话说，是简单的提纲，为我们开启不可思议的无限的领域，丰富我们祷告的内容。我们每一次会集中研读一句经文。今天呢，我们要来探讨马太福音第六章十节的第一句，愿你的国降临。让我们先读一次整篇祷告，再看一看上下文的关系。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愿你的国降临。不可思议，在希腊文中仅仅三个简单的字，却向我们开启了隐藏在里面的广阔丰富的含义。我感觉自己呢，就像拿着沙桶的小男孩，站在海滩上，面向着陌生的大海，无法用水桶来承载所有的海水。而我呢，也无法在这里说明一切，但是我可以刺激你们的胃口，你可以用自己的余生去仔细探索其中的丰富。或许在永恒里的某一天，你会豁然开朗，明白愿你的国降临是什么意思。海弗格尔曾经为耶稣基督写下了以下优美的字句，我想他能表达这句经文的意义。宝贵恩主，我的良人，我心心盼你再来。列邦同认万民之名，众民同发赞美之声。荣耀全归主圣名，宝贵恩主，我恩友。要登上至高宝座， 威容直达地之角，普天同庆，人同贺。这个祷告呢，是关于高举主耶稣基督的，愿你的国降临，是向那位拥有权柄去统治和掌权的主，表达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耶稣基督。阿爸天父是这个意思。所以当你们以此作为祷告的时候，你们的祷告就能合神心意了。因为诗篇第二篇里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换句话说，神说他在高举他的儿子，万王之王。受告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看呢，神想要把世界的国度赐予他的儿子，神渴望立他的儿子，他的王在西奈山上执掌大卫的王权。当大卫想为主建造一座圣殿的时候，神透过先知拿单对他说，你不能这么做，因为你是属血气之子，我不会让你这么做。神拿走了他极大的喜乐，却给了他巨大的应许。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里面说，即使你不会建我的殿，从你这里将会有一个孩子建立一个国度直到永远。所以旧约呢，多次记载神应许把国度赐予君王、儿子和永恒的儿子。事实上贯穿整个旧约都有一个应许，承诺将会有一位君王降生。先知以赛亚说，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那一位将会统治全地，并且有全能，他是救主君王弥赛亚。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膏者，有权柄统治和掌权。我们要明白神的计划是以一位为中心，这很重要。历史专注在他身上，他会以万王之王和万主之主的身份来统治。这是以色列的盼望，是教会的盼望，也是世界的盼望。耶稣基督以君王的身份成就历史。有人说，历史是他的故事，历史是神在基督耶稣里揭示他的救赎计划。我们都在朝向基督的统治迈进。在但以理书中，我们看见那个巨大的像被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砸碎了，那块石头代表基督，然后石头充满整个世界，基督和他的国不可分离。神的计划不会没有人的参与，那人就是计划。我们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就等同于愿基督在此时此地统治，这就是当中的意思。神的真正的儿女不会只想着自己的计划和欲望，反而是想着神的计划。这显明在基督耶稣里，正确的祷告不是让神参与你的计划，而是呼求神成就他的旨意。愿你的国降临，对信徒来说代表生命的转变，由愿我的国降临转变到愿你的国降临。我们可能表面上说愿你的国降临，但是我在想，是否有时候我们的祷告也充斥着自己的国呀，自己的计划、自己的规则、自己的统治和自己的理由呢？整个救赎的历史 由创世纪中人的堕落到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开始，走向神儿子的荣耀。神的儿子就是那万王之王和万主之主。整个救赎的历史都是迎向基督的再来作为完满的结束。他的初衷和计划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但是你们注意到，这是怎样违反了人的本性吗？你留意到自己的祷告有多少是专注在自己身上呢？自己有多匆忙地来到神面前，倾倒了自己的需要、自己的理由和关注吗？我猜想，人性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倾向于专注自己。用婴孩的生命为例子，能做更好的说明了。新生婴儿不知道什么是群体精神，婴儿对别人的帮助啊、选择啊等等是一无所知的。婴儿尖叫啊、哭闹啊，如果妈妈告诉他现在要处理其他事情了，啊，9:15我们再回来照顾你的需要，相信婴儿是无法理解这是什么意思的。婴儿只明白一件事，就是我要。即使他们在婴儿床上得到一点点想要的东西，他们也会觉得、那是属于我的呀，你不能拥有啊。当他们长大了，我们继续做同样的事。次文化因着我们而产生了，通过广告和社会上不同的东西，我们就发扬了这种次文化。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就是在高中或者大学时期，我们告诉他们，他们是自己堡垒的王，他们要决定自己的命运，他们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他们将会管理自己的事情，制定自己的进程，掌控自己的生活。所以整个人类社会就朝着自私和自我为中心的趋势发展了。人们很少知道除了我以外的其他任何代名词，所以当神介入一个生命的时候，突然间神话语的命令要求你的祷告再不能是自己了，而是祈祷神的名得尊崇，愿他的旨意成就，愿他的国降临。这看起来是违反了常理。然后呢，有人说我们需要告诉神，这些传道人叫我们来到神面前提出要求，迫使神给予我们。这完全是误解。神对人类历史计划要做的就是要荣耀他的名、他的动机、旨意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我真诚地相信和承认，基督是我生命的主和君王，这就是救赎的工作。神的救赎不是只叫我们视基督为救赎主，而不是主。罗马书10说，救赎是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当你这样做了，你的生命就是在赞美荣耀主耶稣基督，因为你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神在基督里显明的永恒目标和谐一致了，这样你的祷告才会有效。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是真的确认我放弃了自己生命的规则，对住在里面的圣灵说，你来掌权，做荣耀你名的事情。当你这么做，就是在对抗自己的天性了，因为你的本性只呼求自己的心意、自己的方式和目标。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愿我们能专注于神，好让我们留在神的国度里，因为如此我们就开始珍爱那些应该被珍爱的。没有人可以从我们身上拿走任何东西。 人们一直问我，哎，美国将会怎么样？我们和伊朗有纠纷，受到国际的恐吓。我们的国家有很多经济啊、政治啊、教育、人权、道德、同性恋的阴谋和诡计。哎，这个国家越来越糟糕了，我们将会受到逼迫吗？这是真的。我听到在美国已经有5位牧师正在为他们所相信的受审和进监狱了。或许这代表那个时刻来了，我们将会因信仰被送进监狱。但是如果我们的目标是神的目标，如果我们的生命投资在不能被摇动的神的国度里，那我们就不会有任何损失。人们问，你不关心美国发生什么事吗？我当然会关心，因为这是我的家乡。我感恩神把我放在这里，也为着这里的自由而感谢神。但是坦白说，我关心的是神的国，不是世上会消失的国。美国会步入其他国家的后尘。神的话暗示了美国不可阻挡的结局。公义是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美国不会永远存留，因为没有国家会一直存留的，因为罪是令人进入地狱的种子，这种子已经进入到世界之中。我们很快看见自己遗弃了符合圣经的标准和道德，我们处于下滑的趋势。但是美国不是焦点，焦点是神的国、基督的国和他的目标。如果那是我们的焦点，那么不管他们拿走什么，都不会触及任何真正重要的东西。在一次大学的圣经研习课上，我对一群年轻人说，有人问我，如果我因为传道而受逼迫，我会怎么样呢？其实在很多时代里，甚至现今的很多国家里，都正在发生逼迫。我只是简单的回应，如果他们来抓我进监狱，拿走我的所有，但是他们不会夺走任何对我有价值的东西。他们可以拿走我的车子、房子、衣服、首饰啊等等所有的，但是他们无法拿走我对妻子的爱和他对我的爱，他们不能拿走我对孩子的爱和他们对我的爱，他们无法拿走我对神子民的爱和人对我的爱，他们无法触碰到我的友情，我生命中的基督和任何在神国度里的东西。所以我把我的生命投资在神的国度里，我的事业变成神的事业。信徒唯一需要关心的就是怎么样建立神的国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想被现今的世界转移视线。我们需要委身于天国，地狱的门将永远无法超越它。万国会来也会逝去，但这不是我们要关心的，我们要关心的是天国。这不代表我们不用为领袖祷告。圣经告诉我们要为他们祷告，祈求我们的领袖在思想、言论和行动上都要合乎神的原则。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愿你的国降临是我们生命的基要部分。我们要祈求神的事情，如果只专注在自己而不是在神的事情上，我们怎么配称为基督徒呢？我们怎么可以确认基督是我们的主呢？ 我们怎么可以说他是我们生命的君王呢？要记住，主已经在这里设立了祷告的模式。犹太人的宗教标准不足够，他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说明，他们的禁食不合宜，他们的奉献和神学观不正确，他们和物质世界的关系也不正确。这一点在第六章的其余部分也有提到。主说，你们的祷告不正确，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只为自己的荣耀祈祷。他在第五节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不要只看着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目的，并带着自私的骄傲祷告。愿你的国降临，神的事业应该在你们心中。所以这是标准的祷告模式。这个祷告的每一部分都谈及到神。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神作为我们父亲的身份。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是神的优先。愿你的国降临，这是神的程序。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这是神的计划。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是神的供应。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是神的饶恕。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神的保护。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是神的优越地位。整个祷告专注在神的身上，因此我们要不断重复使用这个祷文。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章13节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祷告量夺的是神的荣耀。神的父亲身份我们已经学习到了啊，神是我们慈爱的父，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面前，因为我们知道他爱我们。然后我们谈论神的优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神的名就是他的所事。尊他的名为圣，就是让他分别出来，高举他，赞美他，荣耀他，尊崇他。这里呢有四种方式。当我们相信他是，相信他就是他所是，我们完全委身于他的同在，顺服神的话，我们就是尊他的名为圣。最重要的是他的名通过我们被尊崇了。神的父亲身份，神的优先，现在来到第三个，神的计划。他的计划就是愿你的国降临。神的计划就是高举基督，神的计划就是历史的完结，由基督耶稣掌权。塔木德真实地讲述了神、神的话和神的律法，当中说不提神国度的祷告就不是祷告。天国是祷告的核心，天国就是神计划的历史，由神统治，他是至高之主。我们在祷告中优先提到神，在你们来到神面前倾心吐意的时候，必须先停下来想一想神的事业和国度。 并且要确认神会得荣耀，然后才祈求。而且这些祈求需要与神的目的吻合。为什么这样祷告是那么难呢？我告诉你们。第九节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曾经仔细讲述过这句话的意思了。这些祈求有逻辑顺序，可以帮助我们明白，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说，主啊，我想在我的生命中能尊你的名为圣，我想要渴慕神的教义，就像保罗跟提多说的一样，我想要活出圣洁的生活，来向世界彰显你，让你的名在我的生命中被尊为圣。可问题是什么呢？一旦我们渴望活出圣洁的生活，一旦我们渴望为主而活，需要面对的事实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国度里，就是圣经所说的黑暗国度，这是撒旦的国度。撒旦阻挡信徒活出圣洁的生活，因此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之后，就必须说愿你的国降临。因为如果撒旦的国不被除去，就不会尊神的名为圣。就像保罗说的，他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不能尊他的名为圣，而愿你的国降临是唯一让他的名被尊崇的方式。我们无法尊他的名为圣，除非他的政权和管制被建立起来了。你会注意到下一句就是，愿你的旨意成就。他的国无法来临啊，除非他的旨意得以成就。因为他的国和他的旨意是合一的，是相同的，这是个美丽的进程。他的旨意不会成就，除非他被承认为君王。没有人会委身于他的意愿，除非他们委身于他的主权和委身于他的旨意，否则他无法成为主。除非他是主，否则你无法荣耀他的名。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可不简单呢。除非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我们无法只说愿你的国降临，而不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因为他的国就是统治的权力，给了他特权来表达我们需要委身于他的旨意。这一些呢，都是互为连接的。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句子。愿你的国降临。国或者国度的意思呢，是统治。听到国度，我们就会想到国王啊，城堡、堡垒，还有骑士，或者你会想到魔幻王国、迪士尼城堡，或者睡美人啊什么的。我们想到土地、骑马、盛宴、仪式、侍从、骑士、城堡，还有护城河啊、城墙啊、律法啊等等。我们不能用其他方式去思考国度的意思，因为这是世界认为的国度。这就是为什么希律王对耶稣说，你是王吗？暗含的意思就是，哎，你是什么样的王啊？啊，谁会见过像你这样的王啊？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希望他们把愿你的国降临翻译成愿你的统治降临，因为我们会明白这个意思了。 这意味着基督要统治。他不需要什么城堡啊、城墙啊、护城河啊、骑士啊、侍从啊、皇冠啊等等的东西。我们需要为耶稣的掌权和他至高的主权祷告。希腊文的降临是一个动词，意思是来临，它意味着让他立即和突然的来临吧，让他来啊，现在突然真实完全的来。愿你的国降临这个句子带出三个我尝试回答的问题，我说是尝试啊，因为我不能提供完全的解答，但是我可以给你们思考的方向。第一，这是谁的国度啊？答案是你的啊，你的天国。第二，那谁是你呢？回到第九节，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谁的国度啊？是神的国度，不是人的国度。我们的优先不是参与人类的国度，我们不属于世界，不是世界的公民，我们是朝圣者，寻找神建造的城市。我很惊讶人们是多么担心如何透过社会中的政治体系来保存教会。其实呢，这是不可能的，做不到。没有人手所造的组织可以和神的国度结合。这就是为什么当基督徒进入政治，他们就发现自己与各种目标不一致的人在一起了。因为在任何的社会里，你无法通过政治去发展神的国度。在早期的美国社会，美国比现在呢更基督化一些，国家的领袖都是基督徒，教会给政府让出一些权力，这是其中的一个悲剧。教会让政府照顾孤儿寡妇，成立福利系统，因为他们全部都是基督徒。可现在我们醒悟了，发现政府拿走了属于教会的社会职责，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拿回来。我们不喜欢政府正在对他们做的事情。如果有些人能够早一点察觉神的国无法通过政府运作，我们可能就不需要面对现今的问题了。我们不是谈论人手所造的国度啊，这会消失的。昔日的希腊、叙利亚、亚述、巴比伦、米底亚波斯、罗马帝国都是来了又结束了。昔日的希腊，亚历山大大帝，他征服了世界大部分地方，由欧洲到印度，北欧到埃及。但是呢，这已经成为过去了，而且这个帝国到现在没剩下什么了。历史学家说，世界曾经有21个伟大的文明，但是现在呢都消失了。但以理论到巴比伦，或者说论到世界各国的时候说，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你被撑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你的国分裂。那天晚上，米底亚人和波斯人歼灭了巴比伦帝国，世上的列国都会消失，罪的权势带来无可避免的毁灭。相同的事情将不可避免的在美国发生。神的律法无法阻挡，但是我们不会将教会等同于美国，不会将神的国度等同于美国。神的国度是神的国度，比国家大，不同于任何国家。 所以我们的事业是神的事业。我爱这个国家，因为这是我的家乡，因为在这里神给了我很大的自由，我为这些感谢他。因为这里有我爱的人，并且渴望他们认识基督。但是神的国度是我的事业，我有这个国家能行在神国度的旨意中，它才能存在神的和我的心中。一旦违反神的旨意，它就没有权利继续存在了。神的国度才是关键，不是我的国。我可以强调的是，你要在你的祷告生活和你对神的委身中学习，你自己的事业不重要。这就是神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你的衣服、房子、食物和所有其他东西，神都会照顾好，只要你首先寻求神的国度。所以我们的祷告是什么呢？主啊，我祈祷你拓展你的国度，带来你的统治和掌权。这是谁的国度啊？是神的国度。第二个问题，什么是神的国度呢？神的国度，天国，是耶稣经常提到的片语，事实上是他在传讲神国的福音时候一个很常用的片语。当他来的时候，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四十三节，耶稣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换句话说，神的国度是福音的核心啊，因为这是计划的核心，是历史的核心，是万物的核心。基督的统治是人类历史的顶峰，此外没有什么是重要的了，其他的事情只有和天国的事情一致了才是重要的。耶稣的一生都和门徒一起教导他们天国的事。然后呢，当他死而复活，在世有四十天的时间。使徒行传第一章二节和三节是这样记载的，他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他只剩余四十天，但是他再次讲说天国的福音，他只想继续讲神的国度和统治。耶稣以三种方式谈讲天国，就是过去、现在和未来。他谈论过去的天国，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十一节，包含了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他谈论现在的天国是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他谈论未来的天国说，祈求你的国降临。那么天国怎么可以又是过去的，又是现在的，还是未来的呢？犹太人有个想法，他们认为天国是政治的，他们认为耶稣要击退罗马，但是没有。这个天国是什么呢？首先，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六节，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记住啊，这不会像你所想的那样。所以当希律问，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希律这样问是因为他也很混乱和疑惑，你怎么会称自己为王呢？之后 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嘲讽他，讽刺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犹太人的王。啊，这是什么样的王啊？耶稣说，你看见了却不明白，因为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所以如果你在寻找属世的天国，你不会找到耶稣基督在其中的。这是怎样的国度呢？我为你们区分，帮助你们明白。首先，天国或神的国度有两个元素，就是属宇宙的和属世界的，一个是涵盖整个宇宙，一个是关联到地球。让我现在谈一谈属宇宙的天国。神是全宇宙的神，不是吗？我的意思是，他创造了宇宙，他带领世界直到终结，他是宇宙的君王。詹姆斯·奥尔说，因此我们从圣经认识到天然和宇宙的国度，或是神管辖的领域，完全涵盖一切的人事物，万国万民所做的一切事，历史与自然的运行与变化，没有一样例外。换句话说呢，神掌管一切。圣经谈到这个真理，诗篇第145篇13节说，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诗篇第103篇的19节说，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历代至上第29章说，你也治理万物。耶利米书第10章说，唯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诗篇第29篇10节说，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历代至上第29章11和12节总结了神的国。耶和华啊，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他是宇宙的王，通过神的儿子创造了世界，达成了统治的主权。在哥罗西书第一章说，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保罗对提摩太说，他是独一全智的神，神是宇宙的王，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他掌权，有审判和统治的权柄。请看第10节，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希伯来语的排比句，可以把句子的第二部分加入第一部分。愿你的国降临地上，如同在天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愿人在地上都尊你的名为圣，如同在天上。神的名在天上被尊为圣吗？是的。神的旨意行在天上吗？是啊。他在天上掌权吗？是的。那么这里在求什么呢？在哪里要被建立呢？是在地上，那是本质。重点是宇宙的天国已经被建立了，祷告是让他来到地上，在这个无限的宇宙中，有微小像沙粒的人，他们背叛了圣洁的神，让他能够回到和谐合一的境地。 宇宙的国度是完全的、持续的和永恒的。我们呢，只能简单的承认这一点，但是我们在这里祈祷说，神呐，停止这种背叛吧，愿你也在这里掌管和统治。这是伟大的概念。由于人类背叛神，即使他的名在天上被尊为圣，但是在地上也不会时常被尊为圣。即使他的旨意行在天上，也不代表同样行在地上。即使他的国度降临在天上，也不代表同样降临在地上了。这个祷告的目的是要将他的国度带回到地上来，让他除掉罪恶、背叛和邪恶，带来神被尊崇的圣名、神的国度和旨意。很奇妙啊，如此属天和属世的国度就没有区别了，融合在一起，被他永远统治了。所以我们祈求的是基督在地上统治神的国度。我们不是祷告说在宇宙中愿你的国降临，他要永远统治。我们祷告愿你的国降临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主啊，世界是我们专注的，让你完全的管制带到世上来吧。那我问你们，这个世界真的需要耶稣基督的统治吗？阿们。有一天他会来统治这个世界吗？是的，他会用铁杖来统治世界，将来他要统治世界，而且我们的祷告最终会得到回应的。我相信圣经启示录所讲的千禧年国度，我相信我们将会进到永恒和宇宙的国度里，就是当天地都合为一体的时候，使我们能够被他有福的同在所充满。这就是天国，就是他在地上掌权。第三个问题，核心的问题，天国怎样降临呢？在这一节中的你的国，希腊文的意思是愿他现在降临。那我们怎么让他实现呢？我们怎么带来天国呢？这个祷告会怎么被回应呢？我会总结出三个方法。第一，悔改。你怎么让基督的统治带到这个世界呢？首先是悔改。我认为这是宣教士的祷告，是传福音的祷告。基督掌管着我的生命，他有掌管你的吗？所以他要来统治世界，对吗？路加福音第十七章说，不要在这里在那里寻求天国。人们说，哎，天国在哪里啊？啊，政治的国度在哪里呢？他说，不要看这里看那里，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当时的人甚至认不出他，他是他的国，你无法把他和他的国分隔。因此当那块石头砸碎那个巨像的时候，那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基督在我的生命中统治掌权，他通过信徒彰显天国的临在，他在你我的生命中掌权。因此圣经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神透过信徒统治他的国度，他在你我的生命中掌权。所以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是为了祷告神可以在那些非信徒的心中做王和掌权，这是为拯救而做的祈祷。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你就如同歌词作家所说的，心中大王，我今恭敬，你是荣光充满，这是你要宣告的。 圣诞颂所唱的是对的。他唱到，普世欢腾，救主下降，大地接他君王，唯愿众星预备地方，诸天万物歌唱。我们呢，想到了伯里恒，但这呢，不是歌词作家所想的。他说，大地接他君王，唯愿众预备地方。他是心中的王，那里是他的国，他统治的地方，他住在那里。你呢，只是这位君王的小城堡，你是他唯一的宫殿。这是悔改的请求，让他可以在人的心中掌权。我们传福音的原因，不是主要为了他们的缘故，而是为了神。因为人拒绝神的掌权是不对的，他是配得的。因此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说，我们出去传道，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约翰三书第七节说，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成为基督徒是为了荣耀和高举他的名和他的国。所以神的国是由邀请开始，如果基督要开始统治世界，他会由邀请开始。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2章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耶稣说，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召来赴席。换句话说呢，这里有个邀请，我的国在这里，我想你们进来。所以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这是传福音者的祷告，宣教士的祷告，邀请人们进入天国的福音。第二，神的国度开始于邀请，包括了悔改。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马可福音第一章14-15节提到，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相信这福音。当你悔改相信，天国就到了。所以这个邀请要求悔改。第三，他要求有意志的行动。有一次呢，耶稣告诉文士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他的意思是，你已经得到了头脑上的知识，但是还没有抉择。如果你想进入天国，你不仅要有头脑上的知识，也需要做抉择。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换句话说，你可以知道，也可以为此努力，但是直到你能够做出最终的完整的委身决定，才能进入神的国，基督的掌权才能建立在你的心里。所以要记住，天国是邀请，邀请需要人的认罪悔改，要求人用意志接受耶稣基督在人身上掌权的回应。最后，天国是内在的，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它是内在的，在人的心和生命中的。这个国度以需要悔改的邀请函送到人手里的方式发出去给每一个人，那我们要怎么回应呢？耶稣说，第一，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如果有天国，你需要去寻求他。如果要基督统治， 你需要为他工作，你需要全心全意的寻求。路加福音第16章16节是一节非凡的经文。经文说，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努力进去的意思是粗暴的进入，当他们的心看见神的国，就赶快要冲进去。照字面的意思是抓住他，当他们看见神国的价值，就冲去抓住，要进去。这是你的态度吗？我们应该祷告神，愿你的国降临，意思是人们都悔改了，想要赶快的抓住基督，让他掌管自己的生命。其次呢，我们需要珍惜。马太福音第13章44节，耶稣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45节说，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这是无价的，因为非常值得，以致我们要冲上前去抓住它。我们要领受天国，凭信心抓住它。空话是做不到的。很多人会说，主啊主啊，但是不进入天国。金钱也是办不到的。让骆驼穿过针眼儿，比花钱进天国还容易些呢。自义也不行的，因为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只有信心可以，通过意志化作行动，接受神的邀请，认罪悔改，并确认基督在自己生命中的主权，看着内在的神迹发生，你需要用你的心去寻找，全因为你是真是他，所以通过悔改，天国降临了。其次呢，我相信天国是透过委身而降临的。你或者会对我说，哎，牧师啊，我已经是基督徒了呀。当我祷告的时候，我求主啊，愿你在这个世界掌权。我祷告人们的心敞开，接纳神的统治。我们需要说，你的国降临在那些不荣耀你的叛逆者心中。但是如果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怎么应用在我们身上呢？我可以向神说什么呢？主啊，我求你来在我的生命中掌权。他是主，他要统治。但是我认为基督徒的生命需要每天俯伏在他面前，这是委身。我每天的祷告都宣告你是主。我回顾自己生命中的十字路口，不可避免的在选择自己的意思还是神的旨意两者当中挣扎。当我确认说，我委身于你的事业和国度，我会遵照神的方式，在信徒的心中，我们需要持续委身于神的主权。我称之为回应居住在我们心中的王权。我认为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14章17节的意思。他写信给基督徒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神的国不是外在的，神的国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所以如果天国降临在我的生命中，我就可以像基督徒一样祷告，主啊，让我更像基督公义。主啊，以你的平安充满我，祝福我。主啊，愿我经历圣灵充满的喜乐。当我降服，让圣灵在我生命中生出圣灵的果子，我祈求基督的统治， 完全的在我里面彰显。天国降临还有第三种方式。我很惊讶，有些人听完前两者之后就说，啊，这就是所有的了，完了。我无法接受，因为天国降临还有第三种方式。天国从悔改和委身中来临，而最后一种方式称之为再来或成就。我相信有一天，天堂将打开，耶稣基督将会降临在橄榄山上，在世界上建立他的国度。我相信启示录说的千禧年的国度，他将会修正事情和用铁杖统治。世界最终会听见祷告的回应，愿宇宙的国度变成地上的国度，他将会用铁杖在公义、真理和和平当中统治一千年。在世界的尽头，天国将会变成世界的国，那么两者就不再会有区别了。我相信这个世界将会见证耶稣基督真正的统治。当咒诅被逆转，一切都会像世界堕落之前的样子了。有人呢曾经写下，神呢，愿你的国降临，哦，基督，愿你再次掌权，用你的铁杖击碎罪的权势。他将会这样成就的。以色列人为此祷告，教会为此祷告。门徒问，天国会现在降临吗？他回答，你们现在还不能知道，只需要一直做工等他来临。我相信耶稣会来建立他的国。我相信歌词作家说的，日月所照，陆海地方，耶稣必为统治君王，南北西东主治普及，千秋万古悠久无疆。我相信耶稣治理这地是这个地球的命运，他坐在耶路撒冷城中的大卫宝座上，将这地上的咒诅逆转，就像彼得赶紧在基督再来之前做工。约翰在启示录不断说耶稣将再来，最后他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也是我们祷告的一部分，不是吗？我们不仅祈祷神会在不认识他的人心中掌权，我们也祷告他将会完全在我们心中掌权，但是我们也祷告他将来粉碎罪的权势，修正这个罪恶的世界，这是圣经的承诺。我相信我们祷告人的心中会有立即的救赎奇迹，现在就来到他们心中。我相信我们在求问立即的委身，主啊，你是主，我可以现在顺服你吗？我确信这个祷告会成就。主啊，有一天当你来建立你的国度，当你来登上宝座，愿这一切立刻发生。荣耀的日子将会来到，当他在子民心中掌了权，天国就在你们中间。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感谢您给予我们超越文字、超越所思所想的特权，成为天国的一份子。主啊，让我们接受这份恩典，来成为你计划的一部分。让我们成为君王的使者，在这个被罪捆绑的世界中传送天国的福音。天父啊，我们宣告你是王，在永恒的儿子耶稣基督里显为大。我们为他的荣耀而活，为他的荣耀我们祈祷，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欲知更多信息， 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